张居正第53集。再说本来想看稀奇的王传和秦庸熙包括陈应凤在内，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变化。当王九思抢步出门时，三个人都呆若木鸡，半步也动弹不得。在王九思挥刀斩链时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跑，三个人才撒鹰似的跑向外院。这里毕竟是欲禁重地，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刀兵赶来。三人跑到外院时，只见已有十几个翻译持枪的持枪，拿刀的拿刀，把个院门死死封住了。见到这些手下，陈应凤稍微镇静一些，他立即命令，快，你们冲进去把妖道逮住。话音未落，只见王九思已跌跌撞撞来到前院门口，此时他周身赤裸，已是皮开肉绽，脸上嵌满了石子和污血，一只眼珠被烧得掉了出来，搭在脸颊上，这样子如同魔鬼，谁见了都害怕。
快动手杀死他！
王传神经质地高喊一句，
不，不能杀他。
秦庸熙立即锐声制止，他虽然惊魂未定，但仍不忘自己的职责，要带个活人回去交差。杀也罢，不杀也罢，王九思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嚷言。此刻他一手以刀拄地，另一只手伸到脸上摸到那只烧流的眼球，一扯拿到手中，又一把扔到嘴里，嚼了几口吞咽下去，接着狂笑说道，
老子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。
说着，只见得他的身子抽搐了一下，接着全身痉挛，他松了握刀的手，双手猛抓胸口。
他怎么了？
秦庸熙惊恐地问。
烧得痛呗。
陈应凤幸灾乐祸地说。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常态，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导演的这一场好戏。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后，突然两眼一直扑倒在地，四肢动弹了几下，然后七窍流血而死。
他死了！
陈应凤喊道，语调显得特别兴奋。秦庸熙赶紧上前俯身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，果然瞳孔放大，已是没有了鼻息。
快去救黑老五！
不知谁喊了一句，众人又一窝蜂拥进点心房。只见黑老五已经伏在那间屋的门槛上死去，也是七窍流血。陈应凤蹲下看了看，然后站起来一跺脚，假装痛得揪心揪肺，嚷道，
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，不但死了妖道，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，我这就进宫去向冯老公公禀报。
说罢抬腿就要走，王传一把扯住他，分辨说，
陈长公，你不要出了事就污人，是你自己要我们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，怎么到头来成了我们的事儿？
陈应凤道，
怎么不是你，就是你说要王九思表演一二招，秦大人也点头同意，这样我才下令把王九思弄出来。
陈应凤得理不让人，兜底儿说话。秦庸熙与王传虽然不明白这里头藏了多大的阴谋，但已意识到上了陈应凤的圈套。由于事关重大，王传还想理论，秦庸熙拦住他，冷静地说，
陈长公，王九思与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，这肯定不是受烫的征候。
陈应凤鼻子一哼，蛮横地说，
豆馅烙饼就是这么个死法。
逮住这个话把，秦庸熙追问，
你既然知道这个刑法会死人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？
陈应凤一口咬得死死的，
不是我，是你们两位大人要见识。王九思既死，能否让我们抬走？活得不行，死得更不行。
为什么？
这是东厂的规矩。
秦庸熙与王传对视一眼，感到无计可施。刑部尚书刘自强
得知妖道王九思的死讯后，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便和秦庸熙一起匆匆来内阁向高拱禀告。自从早上六颗狼三位言官敲响登闻鼓后，这紫禁城内外就一直沸沸扬扬，没个安生的时候，内阁的忙碌也就可想而知。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患病居家，就高拱一人当值，前来觐见的人一波接着一波。这其中既有例行公事，如外省官员来京朝觐到内阁听取首辅指示的，也有的是被登闻鼓敲得坐不住，跑来内阁打探消息，后者都是公侯勋戚之列，如陈国公朱熹肖、驸马都尉许从成等等，不是这等人物，高拱也不会接见。就这么十几拨人走马灯似的接见下来，不觉已到了下午未牌时分。高拱中饭都顾不上吃，只坐在直房里胡乱喝了一碗菜汤，吃了两个窝头，外面还有三四拨人候着。刘自强因是急事，便插队先自进来，刚把话说完，高拱便发出了一声惊呼：
什么？死了？
高拱身子一挺，差一点把坐着的太师椅带翻了。刘自强知道高拱性子急，怕他下面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，故先陪小心说道：
死是肯定死了，但是死得很是蹊跷。
秦庸熙在现场看得真切，王九思还有那个牢头黑老五都是蹊跷流血而死，这显然不是烫死的。
你说是怎么死的？
高拱问秦庸熙。秦庸熙因为两次办砸了差事，因此一直局促不安，这会儿只有一半屁股坐在凳子上，一脸怯色地回答：
以下官的怀疑，那些烧烫的石子中都含了见血封喉的毒药。
冯宝，这是杀人灭口。
刘自强插话说。高拱半晌没吱声，长出一口气后才缓缓说道：
杀人灭口，这一点不用怀疑，冯宝的手段毒啊。
首辅，秦庸熙抬起头鼓着勇气说道：来之前下官曾向部堂刘大人建议，刑部就此事再上一道公折弹劾冯宝。
弹劾他什么？
高拱问。
就弹劾他杀人灭口。
高拱摇头一笑：
秦庸熙，你这道折子上去不是弹劾冯宝，而是夸奖他办了好事
啊。
刘自强与秦庸熙两人都微微一惊。高拱继续说下去：
当今皇上小，眼下真正当家的是李贵妃，你们想一想，李贵妃是想王九思死还是想王九思活？
自然是想王九思死。
刘自强答。
这就对了。
高拱目光炯炯盯着两人，慨然说道：
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公折，要把王九思从东厂移交三法司举验定罪，也是要他死，只不过是明正典刑而已。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，皇上批诸还没有出来，东厂那边就当着你这刑部员外郎外加巡城御史的面弄死了王九思，这是抢了先手。人是东厂抓到的，然后有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东厂。在这件事上，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宝，相反的还会说他办了件大好事。
听完首辅一番分析，秦庸熙脸腾的一下红了，嘟囔道：
即使这样，我们又何必到东厂要人呢？
高拱白了他一眼，生气地斥道：
亏得你还是个刑部员外郎，问这种蠢话。三法司举验问案，这是政府纲常正途，东厂算什么？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特务勾当，他们逮着王九思，难道政府能够不置一词，连个态度也没有？
受这一番抢白，秦庸熙羞愧难当，恨不能密条地缝钻进去。刘自强瞧着属下如此尴尬， 心中过意不去，便站出来打圆场说，这件事儿没有办好，在下作为刑部堂官也有责任。现在唯一补救之法，一是赶紧给皇上上一道条陈，奏报王九思的死讯，言明王九思死在刑部与东厂交涉之中；二是把这消息摊载于邸报，同时详列王九思种种罪状，以此为天下戒。这样处置是否妥当，请首府明示。高拱心想，人都死了，怎么补救都是处在下风，也就不想在这件事上太费脑筋，于是不耐烦答道，就按你说的处置吧，行文要斟酌，不要再弄出什么纰漏来。说罢抬手送客。刘自强与秦永熙两人刚走，高拱才说靠在太师椅上打个盹儿，再接见下拨子客人，忽听得房门砰的一响，好像不是推而是被人撞开了。睁眼一看，韩一已气喘吁吁站在门前。
首府。
韩一连行礼都来不及，就气急败坏地嚷道，有出大事了。
什么大事？
高拱豁然起立，工部尚书朱衡也要去敲登闻鼓。
他敲鼓，他为何要敲？还是为潮白河工程款的事？劝住他没有？
洛尊正在劝，但这位朱大人自恃是朝廷老臣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除非首府亲自出面，否则……韩一话还没有说完，高拱早已提着官袍闪身出门。韩一一愣，抓起高拱留在桌上的一把描金乌骨折扇，一溜小跑地跟了出去。从内阁到架设了登闻鼓的黄鸡门本来就不远，高拱一出会稽门，便见黄鸡门东头的弘正门口围了大约十来个人，其中有一个身着二品锦衣下部官袍的矍铄老者，正在指手画脚与人争论，此人正是朱衡。却说前几日为潮白河工程款解付事宜，朱衡曾去内阁找过高拱，当时高拱好言相劝，答应两日内解决。谁知期限到后又过了两天，户部那边仍拒绝拨款，潮白河工地因钱粮告罄而被迫停工，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工夫三天两头就聚众闹事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不但前功尽弃，弄不好还会在天子眼皮底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来。朱衡既是工部尚书，又兼着这潮白河的工程总督，看着情势心里头哪能不急。今天早上他又去户部交涉，户部尚书张本直听说他来，情之应付不了，便从后门溜了，只留下一位当不住家的员外郎与他周旋。朱衡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，那位员外郎嘻嘻一笑说道，朱大人在即也不差这两天，潮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，没钱你就歇工，谁也不会与你认真的。朱衡没好气地回答，潮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，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下，我身为工程总督焉敢怠慢朝廷大事。员外郎觉得这位尚书大人激进迂阔，干脆点名了说，眼下朝廷一等一的大事儿是如何把事权收之政府，今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登闻鼓上折子弹劾冯保，想必朱大人不会不知道。朱衡心里腻味这位员外郎的油嘴滑舌，但因身份使然不便发作，于是耐着性子回答，功夫争斗固是大事，但总不成让天下朝廷命官都不干本职工作，而一窝蜂的去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权力争斗。你现在须得回答，这潮白河的工程款今日是付还是不付？员外郎心想，这位朱大人是个榆木脑袋，无法开化，便推辞了说，这事儿下官不知详情，还得我们部堂大人来定夺。部堂大人出去办事，你要划款就得等他。 说罢，员外郎也不陪了，只把朱恒一人留在纸坊里傻等。这一等差不多等了个把时辰，仍不见张本直回衙，还是一个年老堂差进来续茶时偷偷对朱恒说：朱大人，你也不必犯傻在这里痴汉等丫头，俺们的布堂大人就是看着你来才回避着走掉的，你就是在这儿等上一天也绝计见不到他的人影。朱恒一听此话，勃然大怒，悻悻然离开户部，登轿回衙。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，索性写了一份折子，弹劾张本之玩忽职守，贻误国家漕运大事。草稿改毕，又誊呈正副两本，然后起轿抬至紫禁城午门。由此下轿，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知会户部给事中洛尊，把折子副本给了他存档，自己则携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，要来黄吉门口敲登闻鼓。自早上程文、洛尊与陆树德三人敲响登闻鼓后，六科郎一帮言官都兴奋得如同科场中举一般，都以为这一下子肯定是摧枯拉朽、青史留名了。加之京城各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、道贺的道贺，他们就以为大功告成，预先弹冠相庆。正在这当，冷不丁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，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，弹劾的却是另一位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，这不成了政府的内讧吗？登闻鼓如果二度响起，本来已经形成了同仇敌忾、一边倒的情势，就会变得不可琢磨。六科郎的言官顿时都惊出了一头汗水，韩一立刻去内阁报信，洛尊则领着几个人跟在朱恒后头朝黄鸡门走来。未深之间，日头虽已偏西，但阳光斜射过来依旧如油泼火灼。从六科郎到黄鸡门不过数百尺之遥，朱恒踏着砖道走到地头时，贴身汗衣已是湿透，官袍上也渗出大片大片的汗渍。此时黄吉门除了守门的禁军，也不见一个闲杂人等，平日候在门口当值的传折太监也不知钻到哪间屋子里乘凉去了。朱恒站在门檐下阴地儿喘了几口粗气，便抬手去拿登闻鼓架子上的鼓槌。洛尊抢步上前，一把按住鼓槌，苦言相劝道：朱大人，这登闻鼓一敲就覆水难收，还望老大人三思而行。朱恒白了洛尊一眼，斥道：你这么三番五次拦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洛尊说：下官觉得老大人这档子事政府就能解决，用不着惊动皇上。洛尊所说的政府其实指的就是高拱，朱恒窝火的也正是这个办事推诿的政府。高拱哄他钻烟筒，张本直让他吃闭门羹，这封折子明的是弹劾张本直，文字后头半半绕绕也少不了牵扯到高拱，只是这一层不能说破。看到洛尊护紧了鼓槌不肯让开，朱恒急了，手指头差点戳到洛尊的鼻尖上，咬着牙说：政府若能解决，我还来这里作甚？未必我疯了。几年前这登闻鼓被海瑞敲过一次，那一次他还抬了棺材来，今天上午你们又敲了一次，现在我是吃个秤砣铁了心敲定了，你快给我闪开。见朱恒如此倔强且出语伤人，本来一直陪着笑脸的洛尊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也顾不得官阶等级，便出语顶道：朱老大人，你别在这里倚老卖老，把话说穿了，你若是把这鼓一敲，必定天怨人怒，遭到天下世人谴责。